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李昌庸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今年和明年都将平均增长 8% 左右。然而，如果各国政府不能出台应对飙涨的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经济就会放缓。巴基斯坦预计会面临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率高达 16%， 其次是越南。通货膨胀率也将达到 13.3%。李昌庸说，由于世界贫穷人口的2/3生活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亚洲各国政府需要将控制货币膨胀作为当务之急。星期二，中国从去年10月以来第四次提高了人民币的利率，以帮助控制物价上涨。李昌庸说，中国这一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
Still,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room to tighten monetary policy a little bit more because given their policy rate is still.
他说，我仍然认为货币紧缩政策还有一些空间，因为比起通货膨胀率来说，他们的货币利率政策还处于一个比较保守的水平。
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韩国也在最近几个月提升了本国的利率。李昌庸说，3月11号的地震和海啸给日本的经济造成的冲击将于未来两个季度显现出更加严重的局面，但是从长远来看，重建的支出可以缓解经济的压力。地震和海啸迫使日本的一些公司停止了生产，影响了向亚洲其他国家提供关键材料的出口。一些国际银行也从东京向香港和新加坡等金融中心转移自己的员工，因为担心受损的福岛核电站造成的核辐射带来的威胁。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re is no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the nuclear situ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ripple effect from the Japan's earthquake.
李昌庸说，如果日本核电站事故不再进一步恶化，我们认为日本这次地震灾害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冲击将是有限的，不会过大。
亚洲开发银行还说，亚洲需要发掘未来发展的新领域，例如加强和南半球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份报告还说，如果政策制定者取消贸易和投资的壁垒，那么就有相当大的可能来拓宽亚洲和发展迅速的拉美、非洲以及中东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亚洲开发银行说，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今年将有所放缓，从去年的 7.8% 下降到今年的 5.5%。印度尼西亚将成为该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增长速度为 6.4%。在南亚，印度预计将持续强劲发展，以 8.2% 的速度提升。但是印度面临的威胁包括通货膨胀、私营投资的下降和农业生产力低下等结构性制约因素。亚航表示，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一直受益于高价的石油、天然气、金属、棉花以及黄金。这一地区的发展的预测今年是 6.7%， 高于去年的 6.6%。